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人生旅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障碍，是吗？然而有一些障碍是实际生活当中要面临的，但是有时候许多障碍却是看不见的，却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的。尤其许多的自我对话，许多的负面思想可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，你说是吗？如果我们长期都处于负面思想的这样的心态当中，或者是我们的自我对话总是带来杀伤力，还有过去的创伤仍然不断地重复在我们的脑海中放映回响，那当然就算生活上没有遇到实际的障碍，我们的心呢也天天好像在攀越高山低谷一样的疲累。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情和这样的经历，那么盼望今天的信息会带给你一些帮助。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，由华伦·威斯比牧师所写，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《永恒的赞美》，诗篇灵修365，默想诗篇，学习祈祷，操练赞美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旅途中的障碍，经文在诗篇第114篇1-8节，也就是诗篇第114篇的全篇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14篇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。诗篇第114篇，以色列出了埃及，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。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，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沧海啊，你为何奔逃？约旦呢，你为何倒流？大山呢，你为何踊跃如公羊？小山呢，你为何跳舞如羊羔？大地呀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旅途中的障碍，你曾否看见沧海奔逃呢？你曾否看到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呢？那是这位诗人对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做的生动描绘。沧海看见就奔逃，约旦河也倒流，大山踊跃如公羊，小山跳舞如羊羔。大地啊，你因见主的面，就是雅各神的面，便要震动。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 这位诗人提及神分开红海，以色列人行过干地，他说到这个民族走过约旦河的干河床，进入应许之地，然后他提及他们在旷野中的经历。那时他们口渴，神就叫磐石变为水池。从这一切的经历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在生活中遇见障碍时，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如果把障碍交托给主，他就要做工。他要怎么做呢？有的时候他克服障碍，在无助之地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时候是何等的无助啊！后有追兵，四围都是旷野，前面有大海，但神却为他们开了一条路，使他们得以逃脱。而有的时候，神把障碍挪走，就是那些小山和大山，神使他们跳跃奔逃，有如动物一般。神也可能把障碍变为祝福，他叫磐石变为水池，叫坚石变为泉源。神如果没有克服或挪走你的障碍，就让他把障碍变成祝福吧。默想神的话，要把我们的障碍交托给神，在无助的时候，在高山，在低谷，在艰难之地，他都可以帮助我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旅途中的障碍常使人灰心丧胆，沮丧忧愁而寸步难行，但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求你显出你的大能，引领我们一次又一次跨越障碍，使这些障碍成为化妆的祝福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诗歌《想起你》。
心情低落的时候，想起你的温柔，你那看不见的手安慰我，风风雨雨的天空，盼望看见彩虹，是你恩典的承诺。
想起你会帮助我，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多数人都有负面思想或有毒性的思想的倾向，有些人的心思意念根本就是危险地带，是布满地雷的战区。我们的自我对话不时从内在发动攻击，然而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。当我们学会控制自我对话，就开始踏上翻转人生和改善人际关系之路。这一本书《正向幸福学》要教我们用实用且简单的步骤，帮助我们来驾驭正面力量，摆脱旧的毒性的思想。但愿我们从阅读这本书培养出平衡又实际的新的思考模式，并能发现如何与心思和解，好让我们充分发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准备好了吗？心理终极大改造要开始了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四章了。第四章帮助我们来厘清到底我们的核心思想是从何而来啊。第四章的主题是核心信念思想的源头。我们要看到第二个部分，除去负面言语，还有看到创伤如何影响核心信念，以及一起来挑战负面的核心信念。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刘如金姐妹所翻译的《正向幸福学》第四章核心信念思想的源头第二个部分。有一个不是很正向的字眼你应该听过，就是锈蚀。锈是生锈的锈，蚀是腐蚀的蚀。我们通常会想到水管或电瓶线被锈蚀而呈现残破的样子，其实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被侵蚀，渐渐虚弱或毁坏。遗憾的是，许多人从小在锈蚀的环境下成长，虽然家庭可能是完整的，家境小康，衣食无余，但是所传达给子女的信息却是批判的、有毒的。到最后，每一个孩子所相信的及其自我感受全部都会遭到侵蚀。这些信息从小在心底扎根，逐年侵蚀不间断。当一个人因为经常接受腐蚀性的信息，以致自尊心未获得足够支持，就产生忧郁生成环境，而这种环境是违背圣经教训的。圣经说，凡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，在基督身体里的我们要互相鼓励，彼此造就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提醒做父母的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或许你的经验正是如此，从小你就像海绵一样吸收语言和非语言的讯息，你听父母说话，看父母行为，你模仿他们，而你所学到的都刻在你的脑子里。以罗拉为例，他虽年过三十，仍常与罪恶感搏斗，他为很多事感到罪疚，吃太多东西，花太多钱，太过注意英俊的男人，去加班而不自己照顾小孩，连不够属灵都让他罪疚感很重。这些全都以应该的句型自动浮现脑海。我应该做个更好的母亲，不可以把我的孩子留给保姆照顾。我应该减肥，少吃一点， 起码该减个6公斤，我应该把信用卡通通减掉，我应该多想想自己丈夫的需要，我应该多多读圣经。这些应该的念头跟什么连结呢？内心的恐惧，例如假如我没有多花点时间陪孩子，他们会变坏，假如我不减肥，丈夫可能会离开我。如果应该也是你平常的内在语言，那么这一章的最后有一些参考记录。罗拉的种种恐惧似乎不合现实，但背后却有个原因，她相信若不完美就不会被人接纳，不会有人疼。这信念从哪里来呢？原来多年以前她就常听父母对她说，你太胖了，你不够努力，你连个责任心都没有。罗拉一直努力尝试获得他们的肯定，但他们似乎没有满意过，所以她心里这张应该的清单就越来越长。她需要加倍努力以求完美，因为在她心目中要达到完美才会有人疼爱。她也相信自己是不被上帝接纳的，因为她并非完美的基督徒，所以最后她索性放弃上帝。在她的想法里，她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标准。许多人都从自己的核心信念去看上帝，而且挑选某些经文来支持那些信念，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所信的往往不是圣经所教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以上帝无条件的爱作为核心信念的基础。创伤事件也会影响核心信念，创伤经验就是超出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。就此定义，如果你能应付得来就不叫创伤。但这跟我们的思想生命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创伤真的会使大脑重写，可能是亲友死亡、重大意外、身体受虐、被侵犯、被忽视等等。若是发生在幼年时期，会有几种结果，其中包括某些与幸存相关的神经网络会过度发展，而使某些部分成长迟缓，比方情绪发展迟缓。大脑对创伤的另一种反应方式是透过铭刻烙印，创伤越大越频繁，就越在大脑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。有人形容创伤经验就像给大脑刺青，铭刻烙印就是一个处理模板，大脑借此模板处理新的资讯，效果如下。想象大脑就像有一条河流通过的大河谷，这条河是由几条支流汇聚而成，它们像是大脑里的路径。当一场大雨、正常的负面事件穿过河谷，过量的水流往哪个方向是可预期的？它顺着溪流而下，流入支流，再汇聚成一条大河。但有时来了一场暴雨，雨量太大了，超过现有渠道所能容纳，就在原有的支流之外造出一条新的路径。这条河被改变以后就维持那样子，直到一场更强烈的暴雨来袭而制造新的渠道。类似的道理，日常经验进入大脑，各自寻路径进入既有的网络或处理模板。倘若一场压倒性的暴雨来临，就把这一切都改变，从此想法就有了修改。童年创伤相当于百年一见的洪水，新的路径形成，创伤经验在大脑建造新的印记，能使想法永远改变，除非采取步骤，通常是通过疗程，否则将造成不可逆的损伤。小孩子受到创伤后，大脑就围绕着那些经验，那经验被编码到神经模板里，此后碰到任何与这原始事件类似的新经验，都会制造同样的创伤反应。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与随之而来的思想有何关联呢？想想看，你从小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听到你很坏，你好怪，你不可靠，你以后不会有出息的这一类负面信息。你一而再地听到这些负面信息，周复一周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。从大脑仍在发展的阶段，你就听到这些负面信息，就算 仅仅是偶尔听到，影响还是很大的。持续的被否定，终必造成犹如百年洪水般的创伤后果。当你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信息，就像渐渐在大脑记忆之河沿岸冲刷出一道沟渠，使你开始相信那是真的，你相信那是真理，它形成了一个核心信念，形成有关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和自我对话。当你学着去改变你的自我对话，并挑战你的想法时，很重要的是发掘你的核心信念，就是有关你自己的信念的起源，而他们多半是负面的。比方说，我不是好人，我能力不够，我是没人爱的，我是毫无价值的，我总是被别人利用的，上帝会惩罚我的。这些核心信念曾在你小时候帮助你了解你的世界，虽然许多是不健康的信念，他们伴随着你长大，并进入青春期，然后成人期，你还常常把它们视为绝对真理，但那些却是你从小建立的想法，你从不去挑战，它们就持续影响你一生。找出核心信念是一个过程，不妨从这里着手。每天早上跟晚上都问自己，我相信我自己是怎样的人呢？不管你想到什么，全部都把它写下来，然后逐一默想，这信念是来自哪里呢？如此持续做一个礼拜，再用一个礼拜，每天早晚问自己，我对于他人有什么想法与信念呢？同样的，不管想到什么，全部写下来，然后完成这个句子，这想法与信念是来自哪里呢？接着再用一个礼拜，每天早晚问自己，我相信上帝是怎样的神呢？不管想到什么，全部写下来，然后完成这个句子，这个信念是来自哪里呢？如此探究你的核心信念之后，你就有更充分的预备回应你的内在批评了。你可以这样问，是哪个核心信念在推动或制造这些思想呢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的《正向幸福学》。来听这首《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》。
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，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最嫉妒里一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，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来感恩明天更荣耀，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自己做不到，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，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。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，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，在基督里一
切变美好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。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，这微笑将烦恼甩掉，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。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微笑将烦恼甩掉，今天真美妙，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。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。
我们今天从《正向幸福学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四章核心信念思想的源头第二个部分，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看完这一章，希望你不要错过了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，没有人能够控告主耶稣是我中宝。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，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将烦恼甩掉。